去年三月，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集体绑架、凌虐同样来自中国女同学的案件，全案呢将会在下个月正式的宣判。那么这起中国小留学生集体霸凌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再次凸显了所谓降落伞孩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下面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的是教育专栏作家南桥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南桥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您好，主持人您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国内现在关注也很多。
是，南桥先生，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啊这个案子的最新发展，或许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还不是很了解。那么实际上在上个星期，这三名涉嫌的学生已经与检方达成了认罪的协议，三个人将会分别获得6到13年不等的徒刑，而且呢在刑满之后将会被美国驱逐出境。美国法院将会在下个月，也就是2月17号来正式的宣判。那么南桥先生，我们就想了解，很多人说从走进美国校园到现在成了走进美国的监狱，到底这起事件凸显了哪些问题？您先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教育上有些偏差吧，因为在中国好像教育基本上靠学校，那这种事情呢在国内校园发生其实还是蛮多的，一般情况下被视为这个学生打架，那么处理责任多半是在学校，学校的责任呢是教书育人，所以往往他们会这个批评教育一下，顶多处分比如说记过啊记大过这么处分一下，那或许家长之间会私了，那整个文化就是这样，所以一下子到了美国呢可能没有转变过来这个观念，在美国这个很严重的事情，美国校园里面发生这种严重的袭击啊，学校里面需要处理的，甚至说呢要报给这个警方，不是学校里面处理的。您刚才说这个降落伞儿
降落伞儿童
这个问题，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些小孩他们的父母都在国内自己出来读书，那么有些是寄宿家庭在代管，但寄宿家庭呢毕竟不是这个父母管得太宽了，好像也不妥吧。那么有些小孩呢自己在外面呢就更无法无天了，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山中无虎妈孩子撑大碗这种局面，按这个村林规则在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年龄呢基本上有的还是属于这个叛逆期吧，家长的支持啊管教啊引导啊还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他们行为上有小的偏差，家长在身边的话及时制止，那么以后也不至于变成老炮里面说的那种生瓜蛋子，那么下起手来没轻没动，一不小心上了头条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家庭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存在这个有些短视的局面，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成长和亲子关系呢关注比较少，说起教育呢可能想到的是和教育有关的什么语文数学英语啊数理化呀这方面的文化教育，也说起这个素质教育呢可能想到是钢琴啊书法啊体操啊舞蹈啊这些方面。那么孩子的生活技能啊人际交往的技能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这方面的学校里面他可能也管的不是很多，这方面技能得不到相应的培养的话呢遇到问题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家长有时候会伸手代劳，所以家长成了孩子和世界之间的一种缓冲地带吧，孩子这样的话就长不大，以后犯出去做事情就没轻没重没头没脑的，因为呢没有得到相应的锤炼嘛。
南桥先生，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降落伞孩子，或许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不是很了解，这指的是有些人把这些年纪轻轻就单独的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留学，这些孩子把它称为降落伞儿童或降落伞孩子，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人啊，南桥先生把这些降落伞孩子与在中国的所谓留守儿童也来进行一个对比，这是不是也同样的凸显您刚刚提到在中国仍然有很多的家长觉得所谓建立亲子关系或者帮助孩子做好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培训和训练仍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忽视，您能不能将这两个族群来做一个对比呢？
我觉得这是很有讽刺性的事情，因为留守儿童一般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农村里面小孩父母亲出去务工，为生活所迫，那么在 中国城市里面中产阶级家庭呢，条件是比较好的，他们经济上是不存在问题，但是他们是存在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父母亲只管挣钱，许孩子一个财务安全的一个明天吧，可是呢，忘了可以用心培养的担惊。那么孩子在处理情感啊、冲突啊、压力这些方面，家长不重视，也不去管。那么出事之后呢，自己尽收摆平。这种我把这种现象啊叫做这个亚留守或者新型的留守家庭。
嗯，
那么现在很多父母亲是把小孩的教育外包出去让别人负责，城市里面也是这样，不管父母亲是不是在身边，有时候在身边的人在心不在，很多事情都外包出去了，比如说教育这些事情是让祖父祖母啊、外祖父外祖母啊、阿姨啊、家教这些人去负责了。那我曾经听国内一些朋友讲说，有些小城市啊都开始出现这个小饭桌的一些地方。什么叫小饭桌呢？就是说让别人务工人员组织一个小饭桌，收钱让孩子来放学啊或者这个周末一起来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作业，对着答案。如果说这个中国农村那些父母是没有办法造就了留守儿童的群体的话，我觉得城市里面出现这些群体，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新型的留守家庭了，
是
亚留守家庭吧。
是南教授，您刚刚也提到，当很多这样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才来动手来解决问题。就像这一次在加州的这个案子，据说案发之后呢，有一名嫌疑人他的父亲还意图要贿赂受害者，结果他的父亲也遭到了逮捕。那么这是否也点名，就像您刚刚说的，当家长在面对这些所谓降落伞儿童他们可以说闹出的问题之后，他们在处理方式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没错，因为家长他是遇到问题的，首先想自己怎么解决，忽略了怎么样培养小孩解决问题这个能力，或者说培养他们解决问题这个习惯，比如说怎么样应对压力啊，怎么样应对这个人际冲突啊，这方面这些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是需要平时慢慢训练出来的。
嗯哼，
你看美国很多家长对这方面就注意的多，因为他有教会啊、童子军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去培养小孩这方面技能，还有体育活动也非常能够培养这个人这种应对人际交往或者冲突这方面的能力。
是南教授，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在加州发生的这个中国小留学生集体霸凌的案件，您认为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些在中国原本想要把自己年轻孩子送到国外去做降落伞儿童这些家长，有没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态度呢？
我觉得未必能改变多少吧，因为现在可能对于中国这个教育的不满更大一些，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可能会引起家长一些关注，可能会在教育方面出现一些改观，如果能够发生这种改变的话，我觉得是很可喜的一个变化，但是未必能够减少这个家长送儿童出来读书这种状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教育专栏作家南乔先生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